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今天视频简单一点，主要跟大家梳理一下，看看从现在开始，在大的周期里面，然后一直到春节，就是到春节，包括明年春季行情，整体的一个市场节奏有可能是怎么样子。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啊。不是说真实的一个情况。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在近期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就一部分朋友可能会感受到长青挺难做的，就感觉没那么好做，因为一半涨一半跌啊，实际情况下中位数大概是零啊，确确实实呢要比想象中的难度啊各方面啊都要来得更大。第二个的话呢，在另外一段你也看到涨停板有82个涨停板，其实这数字纯论涨停的话其实已经不少了，还挺多的。那么集中大部分是集中在 ST， 然后包括说一些连续亏损的股，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按照板块指数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风格板块当中涨停板比较多的是什么品种呢？那主要就是近期一些新高的，然后包括说涨停板的它会有连板，因为有一些连板票，10个板11个板对吧，这空间打开以后，像一部分的游资啊，因为游资的话基本上他们游资的风格是做完11月份以后啊，到12月初左右慢慢他们就要休息了，就过年了，很多就陆陆续续就不怎么做了。所以说这一波呢，对于他们来说算是一个抢钱行情，所以说他们会去做很多的一些垃圾票，就是把它做完，今年一波盈利结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近段时间的这些东西就是涨得比较多，就是首板一进二二进三啊，其实都看上去都还可以。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些就是小微盘微盘股，然后包括说亏损股啊，亏得很多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游资去瞄准的一些品种涨得比较好。而其他的常规的一些标的呢，表现一般啊，就像今天像沪深300你可以看到大概跌了 0.91 啊，跌的其实还挺多的。然后中证1000国证2000就是越往小的地方去相对来说会更好，这个也符合秋季行情的特征，因为秋季行情它本来就是乱炒的，它即便说炒一个中国梦和富中国或者怎么样子啊，只要有这个名字欢乐家啊，对吧，它一样可以大涨，仅仅只是名字，和它的业绩各方面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是11月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啊。所以说它和炒科技还是说去炒消费什么其实都没有关系啊，纯粹它就是炒一波情绪，炒完结束。所以说在这个里面难度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大。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技股啊，比如说以科创50为代表的一个科技股，其实它的整理其实已经整理了一段时间了，它高点在10月9号就是在9月30号吧，最后一天过后10月份有点像是去年的这个10月份最高点出来以后，它就是一个震荡的一个回落，然后逐级的量能是萎缩。因为科技呢在前一轮当中它是属于主线的主线，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行业板块当中按照总金额去排一排，大家就能够知道1、2、3、4、5排前面的今天其实跌的都挺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按照流通市值去排名，像通信设备今天跌了 3.19% 啊，跌的还挺多的，除了个别股票有涨的之外，大部分的其实都是还是偏绿的多。然后包括说半导体也是一样的啊，就个别只有存储在涨，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大跌的啊。所以难度啊各方面啊，包括软件本来也没涨，现在还跌下去了，看上去就感觉更惨了，更加有一种凄惨感。所以科技在这里的一个困难的一个程度，早上这一块还是红的，到下午就全绿了，而且绿的还比较亮，所以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成交金额最多的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人在交易的这个一块啊，如果说成交金额比较少的呢，就大部分人都没有在交易的一块。那没有在交易的一块呢，看上去还是比较红的比较多一点，一些冷门的一些板块，热门板块基本上都是大跌。所以说呢，有一种感觉，就是今天收盘是4002点，大家会有感觉，就是说4000点啊，每次碰一碰我就会被扣一次钱，每次碰一碰就会扣一次钱，希望你不要再4000点了，要么就直接过去，要么就索性下来吧，就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这个实际的一个难度和什么成正比呢？和它的量是成正比的，就量逐渐在变小，难度也在逐渐在变大。其实大家九月份感觉还能做做，对吧？十月份的话难度就陡然就上升了，好像就没有那么好做了。这个就是和它的指数本身是背离的，因为它的量是逐级下降的啊，指数呢一直在往上跑，让你会有一个错觉啊。所以更多的我们还是去看像一千啊，或者说全市场的话看 A500 啊，或者说中证500啊都可以啊，这里都是一个震荡。因为前一轮其实如果论科技啊，比如说我们去看科创啊，论科技，因为前一轮其实涨幅是足够大的，所以说现在科技的一个位阶类似于什么东西呢？其实就类似于2013年年底的创业板， 它是非常非常像的。就比如说如果大家做过比如说10年前的超级大牛市啊，这个都不能算超级大牛市，以前的超级大牛市类似于什么呢，其实类似于这边的一个创业板，其实非常类似的，更加类似于这个阶段，更加类似于这个阶段，它是第一波主升以后然后过来的一个调整，调整以后呢，它到春季行情呢还有一个新高，有的时候有新高，有的时候没有新高，这个结构啊和就是未来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演进的一个结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你以后你可以看到回调，回调以后呢，它春季行情呢还有一波，有一些票呢能新高，有一些票呢新高不了，然后呢继续进入震荡，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包括说13年的创业板，包括说这个就像2018年年初的这个食品饮料啊，当时食品饮料涨得也是比较好，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看一眼最近食品饮料涨得比较好的，稍微看一眼，像这个18年，我们可以看到18年年初啊，当时的一个食品饮料也是一样的，就是当时也是经历了一轮比较明显的，因为大部分个股当时都在跌，食品饮料这边在跑一段主升，小主升的这个味道，然后后面就杀了一段嘛，后面是18年嘛，对吧？18年年初的食品饮料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就是说走到这里以后，你要再让它往上面拔，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它的空间不足，就是它的性价比太低了。你跑到这里你仔细去看，不管说一些寒武纪啊，或者说这个蓝旗科技啊，类似像这种半导体的一些大票，你说性价比吧，你实在说到底你看不到太多的一个性价比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这些，这个包括海光信息，你一定说这性价比很高吧，你明显性价比就不高，你眼睛一看就知道性价比不高，再增速再高你也面临着200倍的市盈率，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像寒武纪的话也是一样，也是200倍的市盈率，都是市盈率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种也都是一样，没有增速，但是它市盈率依旧有100倍。所以现在它主要是一个进入到一个科技股，进入到一个就低性价比的这个区域，而到了这个地方呢，就像刚刚我跟大家演示的这个就是创业板是一样的，它不是代表说这里就走完了然后就直接就下跌了啊，并非如此，它是不会出现这种很大波段的一个调整，但是呢它会进入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偏高位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很宽幅的一个震荡啊，说实话最终还是一个宽幅震荡，它是偏很宽幅的震荡。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科创100走到这里啊，这是它的一个60线的一个支撑，比如说以小票科创来说走到这里，那么这里走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三针头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还是告诉你这个不是头部啊，不是它的头部，它只是一个调整，这个在牛市当中遇到过很多次，很多人呢会害怕在哪里呢，就是在这里砸下来的时候，这一刻会感觉特别恐怖啊。其实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呢，它这个本来这里不上去呢，它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震荡，就是它如果说在这里掉一下，掉下来以后它也不会跌到哪里去，你突然会发现它跌不到哪里去，然后之后到春季行情呢它又上来了，所以这个结构啊就跟那个创业板的结构是完全是一致的啊。所以说自己如果手中是持有科技的，或者说有些科技是本来没怎么涨的，自己注意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小的一个回调啊，这里一个回调出来以后它还会做出一个小的一个类似一个 W 底，然后再往上面去走，再往上面去走，最后的高点呢估计和这个高点差不多，是个平头高点，然后再要往下掉啊，是这种逻辑。所以说注意，就是像这个拔估值的一段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对科技呢也不用过多的一个迷信，因为慢慢的，因为现在呢就是你会发现现在涨得比较好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食品饮料啊，或者说像化工啊，食品饮料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的，这个化工也是最有道理的，是这个化工啊，化纤 啊，为什么这个呢，他们现在是对于说未来的就是明年的行情的这个明年或者明年业绩的一个演绎，它首先就是预期明年业绩，那么现在化工的话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周期的一个底部，就是库存周期的底部，还有一些呢已经开始涨价了，所以说你看到最近其实最最好的一个就是大的一个题材吧，就是即便是在半导体当中的，我们也可以看半导体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什么，存储，然后它还是在往涨价的方向去走，就涨价它就能变好。为什么呢？因为 PPI 已经开始环比转正了， PPI 环比转正，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慢慢的到26年的年中中间的中啊，基本上 PPI 就能回正，就是同比能回正，同比回正，那么 PPI 在往上跑的过程当中，那么陆陆续续其实都会涨价，所以现在演绎的其实就是一个涨价， 涨价的一个逻辑，是演绎的明年的东西。就你说现在我还看不大到，但很多都是明年很多东西都会涨价涨起来。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看到的说牛市啊，从这里从这个点然后一路过来一直到哪里呢，就是到这个位置，因为这里是个小五浪啊，小五浪跑完以后它回调再过来春季行情，走到这里的话其实它整个算是一个拔估值的过程啊，它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比如说牛市的第一阶段，这是第一阶段。然后之后的话呢，这不是一浪啊，第一阶段。然后之后的话呢，它需要经历一个什么呢，就是后面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些业绩或者说一些经济它需要有个验证期，因为所有的牛市啊，所有的啊，就它一定会有一个经济的一个验证期的，就是说会告诉你说经济哪边哪边有复苏了，或者哪边哪边正在好起来，它一定是这样，不然的话它会变成纯的虚拟牛，除非你进入的资金特别特别多，就多到就是让整个市场可以无视整个风险，无视所有东西，都只要往上涨就对了，这种概率是不高的。即便说是当年的就是2014-2015年的这种水牛，超级水牛的情况下它在这里当年的互联网整个板块它的这个盈利啊，其实盈利增速各方面也是非常高的，这是事实啊。然后等到有色周期起来的话，就要到16年的时候才起来啊，所以说这个当时是不大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去看，就是说到了就是26年的春季以后，第一个就是反内卷我们已经做了比如说已经半年或者半年多了，到那个时候呢会去看整个反内卷，就供给的增速基本上回到了一个很低的位置。这个时候如果说需求啊它可以比如说改善，或者说需求的话呢它可以慢慢的供给小了，对吧，我们经常说的供给曲线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供给的曲线原来很高啊，现在供给慢慢变少啊，这个时候需求的话呢原来很弱啊，如果说需求它没有这样拐头啊，它仍旧能保持甚至微微去回暖的话，这个时候里面就会有涨价的空间。然后并且说呢它只要回暖，那么牛市的第二阶段起来它就会来得比较快。如果说它需求仍然非常弱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我们要寻找的就是一个供需的拐点，这个时候供需的拐点它必须要等到供需拐点完全出来以后才有可能说整个第二波再起来。所以说因为现在指数很多就跑到4000点了嘛，所以说这里我们要去注意的点就是它后面其实直接在这里去拓展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就继续再往上面去，包括科技包括银行，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除非他自己愿意啊，就是说我就愿意拉农行拉到天上去之外，自然状态下他再要去拓展很大空间的能力是偏弱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就是比如说像以资金的角度来说，增量资金从其实过去几年时间，就即便是在熊市里面你会发现红利啊一直很好，红利很好，对吧，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像比如说看红利 ETF 啊或者什么，对吧，在这个熊市里面红利的表现就已经是非常好了。那这个他们主要来自的资金就是一部分比如说像这个就是险资，对吧，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一些国家队啊或者什么，他们会去买这个。那么这个一部分呢它是一个长期资金，它也是一个慢变量，它速度是比较慢的，那慢慢的呢他们都会买，跌一波以后呢又会上来，跌一波以后呢又会上来，它是慢慢陆陆续续再买的一个过程。那也买了两三年了，其实已经买了这么多了，险资呢该进来的呢很多也都已经进来了，就是他银行也就卖爆了，被他买爆了。另外一部分资金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是最活跃的也是最头铁的资金，就是我们去看的两融，就是整个两融资金的话是在这一轮里面其实表现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的我的资金流入速度啊来说的话表现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呢他们到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一根线，这个两融的一个融资余额的资金到现在的话基本已经持平了，也就是说它没有再多的钱再去加杠杆了，极限了，加到这里。这个极限往往不是说是大家害怕了所以说是极限，而是说能加的杠杆都加了的极限。因为人的赌徒都是这个样子的，就加到最后都是反正我都 all in 进去就算了，等到 all in 的已经该加的都加了，然后之前还有像这个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像之前炒科技的，对吧，盈利比较多的啊，可以通过浮盈加仓的，那浮盈加仓现在是给你负反馈了，因为他们那边在跌啊，所以说这里已经加不动杠杆了，加到极限了，加到极限以后呢你就发现在这一端它有两端， 两端的增量资金，这一端就头铁的资金也已经接近极限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慢变量的话呢，它没那么快，慢变量其实是没有那么快的。包括说存款搬家，就是存款搬家速度也是非常慢的，它不是存款直接变成你的股市里面的这个资金，我直接进股市炒股，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如果但凡是能炒股的人，他就肯定不会去存款，明白？他不是同一类人，要存款的人他就风险偏好极低的人，然后炒股的人是风险偏好非常高的人，这两者根本不是同一类人。他们只希望存款的人只希望说，我就赚，能赚一点点是一点点，最好利息稍微高一点，能有两个点我就满足了，他是这个思路。这一点其实在过去的这个日本其实也出现，你又最后发现说日本最后是零利率，还有人存，就利率是非常非常低，几乎就是躺地上的那个，就 0.1 0.2 0.3 还有人存。为什么？他不是同一类人，就那些人他只是说我钱放找个地方放一放而已，仅仅只是如此。到后来负利率了或者说怎么样子，那我就把钱拿纸币存在自家的那个抽屉里，很多日本人都这样子，就放着嘛，大几千万就放在那边嘛，日元啊不是人民币，就放在那边嘛，就是那反正银行你不给利息了，我也放着，我也不会拿出来花，是这样子的一个错思路啊。所以说在增量资金方面呢，从这个年底，从现在开始11月份，然后一直到明年春季，其实增量资金在这一块其实基本上也没有太多明显的增量资金了。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要去把这个指数啊，我们还是说啊，就要把指数去继续往上突破，概率是不高的啊，这个说实话是概率是不高的啊，就不用来跟大家说指数还要4200还要4500，这是不可能的啊。之后它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就指数它会，我刚刚告诉大家就是说它可能会回调啊，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去，然后呢又会上来啊，你最后你发现它这里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震荡，然后最后本来这里就不应该上去啊，就是震荡完了以后它还有机会再上去啊。这个再上去的时候呢，就是说到26年的时候找到这一个供需的拐点，到那个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就是整个市场它会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行情出来。这之前的行情是以科技为主嘛，因为科技只要不论估值不论什么东西，只要炒想象力就可以，只要我们能替代就可以，是这种。那到之后的话呢，还是需要一点就是真正实打实的一些业绩，然后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这种各个行业，因为 PPI 开始转正以后啊，都会陆陆续续都会变好啊，所以说到后面的话呢再会往上突破。所以说大概率，我只能说大概率明年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3-5就明年的春季大概率是这个春季行情，大概是3-5结束。也就是说到明年春季行情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高点，也许这个高点是比这个高 4.25 但意义不大啊，反正就是在这个附近。就如果说更多的我们可以去看像科技板块也是一样，就是它回调以后啊，它这里还有一个高，一个高会在这里，这个春季。所以说到明年春季的时候呢，就如果说再结合像这个一些涨价的，包括说顺周期啊，然后一些周期股在涨价的话呢，指数的话你要在这里杀很多难度也挺大啊，所以说大概率高点应该在明年的春季行情会出来，会出一个高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中美之间有一些摩擦，或者说流动性上面有一点紧缩啊，这种情况会出来，或者说我们说可能不会降息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大家的很多东西开始落空，然后感觉这个经济可能继续在滑落，就那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因为它这个走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四浪，所以回调的幅度各方面会比较大，就集中在明年春季以后，然后之后找到供需拐点以后继续往上面去。而且大概率26年的时候的高点不是在春季行情，它最高点应该是在秋季的话，会把这里的顶给掀过去。就如果说啊，我们说走到这里以后调整以后过来以后啊，这比如说这里是春季行情啊，当然这个我画大了，就如果说这里是春季行情过来以后，它出现调整过后，这后面一波速度也非常快的，就不亚于是这种和这种，速度会非常快的，就会去越过这个4000点，然后真正实实的越过啊，不是像现在这种收费站模式，就真正实施越过，然后最后最终目标点我们还是把它定到大概4700-4800左右这个点位左右啊。所以说自己就梳理一下，大家就能够清楚，就是说大概来说 就后面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演绎。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还是以搜打撤这种模式，就能做到一个是一个。你说遇到凑到一个涨停，遇到一个大涨挺好，该走掉就走走掉。然后另外的陆陆续续的一部分，你可以空一点点仓位出来，或者你就可以去切一点国证价值。我还是说的，国证价值目前为止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国证价值在这里啊，今天跌幅是 0.25， 你可以发现价值股在最近啊表现其实非常好的。嗯，下跌是 0.25， 你上证指数跌的已经算少的 0.39， 对吧？其他的一些你说沪深300里面是不是也有价值股，但很明显沪深300跌的多，跌了 0.91， 对吧？上证50都跌了 0.63 的，所以说这一类型啊是非常好的。就国证价值这个里面反正300多个票，因为为什么，因为刚刚讲的资金面的两端，一端的话就一个长周期的就是买红利资产的，还有一端的话呢就是买这个成长股的这个杠杆资金、头铁资金，他们已经差不多了，就该买的性价比都不高了。说到底现在红利你说有多大的性价比，也没太大性价比了。就是那么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就是会往自由现金流的这个方向。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看，就是按照 ETF 的话，自由现金流的 ETF 其实这个表现依旧是不错的。就如果说以后还有靠20日线的机会，那它还是一个机会，知道吧？这个不是一个卖点啊，到这里是个买点啊，所以自己注意往这个方向呢，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往之后再去推演，在我们整个市场出现这个供需拐点之前，可能这一个价值它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强势，它可能最终也甚至成为一个新的抱团方向。就是这么，就是这个价值，国证价值，它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抱团的方向，可能是在这里。因为至少说不管说遇到了什么情况，它能够证明的是，第一个它现金流很好，第二个它的这些公司的经营是非常稳健的。那么之后我们也知道这牛市它没有结束，它肯定继续会演绎下去，所以说资金陆陆续续的都会从这个高位的一些红利会往这个里面切，还有一部分呢头铁资金也会去低位去，我说我到低位去防守一下，也会这样子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把这个思路跟大家梳理清楚以后，你就能够知道啊，到什么时候我们去做什么。没办法，这一轮牛市啊，它的这个步调其实和15年或者和07年超级大牛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它的这个甚至和19年的到21年的时候也不大一样，它没那么流畅。你会发现走起来是牛市，但是它又慢，然后又磕磕碰碰的，就没那么流畅。但是它实实在在是往前走，这个是确定的。好，那另外一个的话呢，跟大家稍微去聊一聊像这个食品饮料和酿酒。那这个是酿酒是绕不开的。那酿酒呢，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点，就是主要是在这里，就是在2025年的这个10月末，当时大部分的酒类公司出来的业绩确确实实一塌糊涂。那我说你主要要去关注的什么点呢？你看在业绩这么糟糕的一个情况下啊，最后出来的是什么呢？出来的是一个低开高走，对吧？在最后两天有很多业绩公布出来了，它反而是一个低开高走，然后出现了爆量放量，这个代表什么呢？资金在这里它是愿意去拿的，它是利用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对于这个酒类的一个看空，然后所以说在这里它是一个增量的，增量以后呢自然回落，所以说在这里再次拉起来呢其实挺正常的。那但是这个板块你说到最后呢开始完全高低切，然后全部去炒酿酒了，这种概率有多高呢？非常低，除非说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扭转，就是比如说对于房地产，就是说完全改变态度了，就是没有再去提，比如说房住不炒啊，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二手房啊开始企稳了，类似二手房的挂牌量开始企稳了，就是在下降啊。如果说出现类似这种状况，那么这个才有希望说慢慢抬头，不然的话呢，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这里呢给大家看两个图你就知道，比如说就在现在啊，就是说白酒你看拉一个大阳线出来的时候啊，很明显是茅台就是散装飞天的一个批价是创新低的，是短期是创新低的，那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了，继续再跌下去的话和1499已经差不多了，和它出厂价1499已经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了，就也就代表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酒类的之前有一个金融属性其实也在里面，就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就有很多东西它都带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就像房地产啊白酒啊这类型，或者说你说再夸张一点像那个说 CS 的饰品，对吧？其实也它一个是大家喜欢玩这个东西，我觉得漂亮，第二个也是带有金融属性啊，这金融属性一旦被剥离掉的话它就只剩下商品属性了，这个时候它会 会非常明显的会下跌，这25年的线啊，就是跌的是特别重的。21年、22年的时候呢，这景气度还可以的。然后到23年、24年呢，它波动就特别明显了。有一些的终端啊、终端就是一些，比如说像就是更加靠近终端的这种经销商，他们那边就不行了。今年的是整体就不行了，就一个整体下滑。那主要是一个另外一个助力就是公务员、国企啊就不能吃喝。那他们不吃喝了都不行了，这个就容易快速的下滑。所以说这种快速下滑不仅是说剥离的金融属性，连商品属性都没了，就商品属性都开始下降，就大家开始都不喝这个东西了。为什么？说到底普通老百姓不大会拿着1000多块钱的酒就这么就 K 一瓶 K 两瓶，这个难度真的是这个就太罕见了，太罕见了。很多的还是以这种商务宴请啊，或者说一些领导啊什么喝啊，可能还差不多。那么现在的这个目前白酒的现状并不是很好，就是你要看白酒要慢慢好起来，第一步首先看就是飞天，就看飞天的价格，它是不是能在这边去拐头向上，就是它的批价要企稳，这个和房地产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去看某一个数据它能企稳，这个是看飞天的批价能企稳，它整个行业才会变好。那么你说为什么其他的酒可能会变好？不会的，因为如果说连飞天都不能够稳住价格的话，其他的像包括这个其他的就是五粮液啊，或者其他洋河啊什么，那情况是更糟糕，只会是更糟糕，二线更糟糕。这个和房地产一样，就如果房地产上海的房价还在奔，那其他的地方你就别看了，就只会是更糟啊。所以说酒类的自己注意，就是自己做的时候啊，它也就是目前为止来看，短期来说，因为资金现在公募基金它需要再平衡嘛，所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有一部分资金会切过来啊，但是呢它只有一个反弹，它不大会有形成这种什么白酒成为主线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现在整个白酒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也是非常差，到25年的时候非常差的。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你看到的它的一个业绩吧啊，不是说就是不是说现在今年能够说，就特别是今年啊，你到明年看上去可能业绩肯定会更难看，就你现在的 PE 可能明年会更高啊。所以说它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一个空间啊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它如果没有业绩增长，是一个空涨一个板块，概率不高的。所以更多呢在这个板块其实是挺好的，就是食品饮料板块。第一个是量能也比那个酿酒要来得好。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食品饮料板块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标的，有一些是一些必需品的消费，有一些是零食啊或者什么，其实他们的一个业绩啊有很多其实还好，就是它并不会受到像这种大的宏观周期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说这个板块呢倒是可以看看的，就食品饮料板块还是不错的。这个酿酒呢就只能拉一根是一根，就是我们做到一根是一根，只能这么做。那11月份整体是这个风格啊，就我们自己心里面清楚。然后最后跟大家说一下这几个新闻，央行的话说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这里面有好的有坏的。好的就是说至少说它也明确现在整个货币政策它是不会收紧。那虽然因为这个里面它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就是这一句话里面，在这个里面说就是说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就那这个提到这句话呢，也就代表说他基本上不会去做降息的一个动作，但是呢他还要保持战略定力。其实这两句话是矛盾的，你什么时候你要保持定力呢？你保持定力往往是你要遇到危险的时候，哎，飓风来了或者怎么样子，保持定力啊。你也知道会遇到一些危险，对吧？但是这里呢我告诉你说就我们挺好的，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就很奇怪。好，所以说在这里呢宽松呢肯定是宽松的，但降息呢是不会有明显的降息，这里面没有说到这么一句话啊，没有提到任何的和降息相关的一个东西，它只有说提到了要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也就代表说存款利率它还要再降，还要降存款利率。但是呢它另外叫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啊，这里面这个句话不是代表会降息啊，有的时候就是消费贷，比如说消费性定向的给你降个息啊或者怎么样子。所以说全面性的降息，看它的这个表述，今年肯定是没有可能，很多人会预期说今年会降息，不会降，甚至到明年春季可能都不会降，都不会降息，但是会降存款利率啊，会救个亲儿子是会救的，就其他东西是不会动的。那其他也没有提到任何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话呢 其实就是你好的一面呢，就长期的宽松是没有熊市的，坏的一面呢，就是它降息的速度啊真的是太慢了，就对自己啊自信心啊还是非常非常的足。然后这里也提到了要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的一个调节，那这个呢本来央行自己说出来的，他说出来他只能放贷款呗，放贷款呗，对吧，因为这是央行说的嘛。然后还有一个要研究实施支持个人修复信用的一些政策措施，这个呢速度要快，因为特别说愿意贷款的人，贷款花钱或者怎么样子的这些人，那他们还是愿意贷款的，赶紧把它修复好，不然的话呢很多人也没法贷款，因为他们贷了款，第一个借新还旧不说，另外一个可能也自己会用来消费，因为人群和人群自己的一个消费观是不一样的，像我是不喜欢贷款的，也有很多人是喜欢贷款的，这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喜欢贷款的人啊，即便是信用受损了，你赶紧把它修复好，他们还是会贷款的，贷款买车子，贷款去消费啊，这个他们都愿意，这个时候呢这个经济就反而会容易向正向的发展。所以这个呢要快啊，不要再研究了，没什么好研究的。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话主要是对整个的一个后面的一个行情，包括从资金面看，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结构，整体的估值来看，两方面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走到这里以后呢就不大容易再往上面去拓展空间了啊，它会进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这种行情，然后之后呢到明年的春季大概率会出现一个高点，就整个一个三浪的五的一个高点会出来，然后后面一波四浪的一个回调呢可能会是比较快的，也可能会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的一个二浪结构上面的一个二浪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基本上是个单边啊，到这里四浪它会非常复杂的，有大跌抽回来怎么样子，会是那种的，到那个时候难度会比较大，策略上面呢我们可能会有些变化，现在不急啊，现在继续维持我们现在这个搜打车的模式，拿到一个是一个，对吧，实在拿不到算数放弃啊，总有的，好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